如果没有种种智慧，不但不能够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往往啊还成就众生造罪业啊，那个就错了了啊。那就好比啊这个水火损害众生的意思，这个用意很微妙，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常讲的对人对事对物要有真实智慧啊，才能够啊令众生得利益。否则的话就损害众生，让他不知不觉当中啊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特别是在佛门里面。佛门里面最常见的道三宝五，这个罪过很重啊，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佛菩萨告诉我们，你破戒堕阿鼻地狱，佛菩萨都有能力来救你。道三宝无啊，佛菩萨没有能力救你啊。可是道三宝无是太容易犯了。那么刚才第一句是告诉我给我们大家说说这个寺庙常住情形啊，有很多人不明因果啊，利用种种机会做偷盗的行为，李居士也能示现种种光明，把这些作奸犯科的人他都能抓到啊。我们一般凡夫粗心大意看不出来啊，这个道三宝五里面包括侵损常住，侵是侵犯，损是损耗啊，这个是尤其容易犯的，不知不觉会犯，所以延迟戒律这桩事情很不容易做好，这真正做好做圆满谈何容易啊，要很明道理，身心因果啊，他才能够做得到。我们举一个小例子说，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他在机关服务，他是公务员，这个机关里面公司上用的信纸信封这很多啊，那个信纸信封啊是给你办公的，可是许多人呢 把它拿来死写私人的信经啊，或者是自己有一些必须要的东西啊，用这些信封来包装啊，把它当作纸袋子来用，这很平常啊。这算不算盗三宝物呢？算，就是盗三宝物。所以他每一次去临信纸信封，当然他是一个佛教徒，不会临的很多啊，决定不会啊浪费啊，这浪费都有罪过的。他临呢，一定要向他的长官报告一下啊，我今天临这个信纸信封啊，有一些我要写私人信件。这个长官嫌他啰嗦，每一次领都要讲一句嫌他啰嗦。他说我不能不啰嗦，你不答应我就犯了偷盗业。这是普通机关啊，那个偷盗就是这个清神偷盗，那个罪还小轻啊，没有三宝常住物来得重。可是今天几个人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对于常住物啊，一般讲说不爱惜。这个对于自己来讲，浅而言之，这福啊，你的福报啊，就这么样报掉了。深远的观察呢，将来一定得到啊。你修得再好，你也抵不过这个罪业。那么经典里面佛菩萨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我们看了读了耳边风啊，没在意啊，常住屋这十方供养的啊，四众布施的来得容易啊，所以这个爱惜的心很难生起来。在近代，我也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我过去有一个老师啊，周邦道先生，晚年学佛啊，在台湾，他那个时候做这个考选部啊，政务次长，就是相当啊第一副部长。公家配给他有汽车，有司机，家里面给他装的有电话，他的儿子媳妇孙子跟他住在一起，他自己如果不是公司，他不坐公家的轿车，这公家给他车他不坐，他去坐巴士。这从台湾来的同学都知道，他乘公共汽车，办公家的事情才用公家的车。 电话不是公司决定不用公家电话啊，这外面朋友打给他可以，他不会打给别人的，为什么呢？浪费国家的这个财力。这个样的公务人员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大概找不到第二个啊。生活非常积极，收入啊，养活一些穷困的亲戚朋友，他一生干这个事情。今天上午，台中联社有两个同学来看我，给我谈到周先生的女婿啊，在他周年纪念的时候啊，梦见老先生，老先生告诉他，他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啊，看看娑婆世界的这些人呐，苦不堪言呐，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啊，他这个女婿也没有皈依，对佛教相当的陌生。那么经过几次梦到之后，参加追悼，诚心诚意的跟着大众念佛，现在逐渐进入状况。所以真正明了因果的人少啊，少之又少啊！啊，我们看看这出家人啊，造这些罪业，实在讲不忍心看，也不忍心说啊，果报各自去承担。我过去在台北也常常劝勉大家，那么现在大众最常犯的用常住的电话聊天啊，一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太过分了啊！哪有那么多废话说啊？如果是国际电话，那就更可怕了。这个都是属于偷盗，都是属于轻身常住。所以我劝大家尽可能利用传真，传真比电话好，你有很多事情你就是写上五张纸六张纸，传真的时间不过两三分钟，它的计算费用传真跟打电话完全相同，电话里面办事有的时候说不清楚啊，对方还产生误会，传真有文字不会产生误会，尽可能利用传真，不用电话。你能够替常住节省一分，你修福啊；你浪费一分呢，你造罪呀。诸如这一类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不胜枚举，总要自己 提高警觉，知道修福，知道惜福，知道积功累德。这个经上讲的，自己修，分分自己得。所以这个前面一句啊，是示现种种光明呢，就是示现种种善巧方便。目的幕后这一句，令诸众生热闹除灭。热闹就是烦恼，心烦，全身都发热。那么这一句就是讲的祸业苦，智慧光明可以断惑，或是迷惑，智慧能断惑。方便能断贪嗔啊，那么这是两种利益的都去做，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学佛不仅是出家人，在家人都懂得学佛啊，惜福啊。李牧原居士告诉我，他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月他用多少钱，比小学生用的还少，他一个月只用12块钱。我们出家人要用的超过他了，那就不叫出家人了。我过去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的期间，那是10年，那么长的时间了。李老师规定的一个月，包括我自己吃饭生活所有的费用，但是你决定不能超过150块钱，那是台湾钱。那个时候台湾钱跟新加坡钱比较啊，在那个当时的大概是1:12，就是新加坡的1块是台湾的12块，他给我限制不可以超过150块钱。他说，如果你超过150块钱，你就不是出家人。我们过最低的生活水平啊，决定不敢浪费呀。自己过去生中没修福，没有福报嘛。这一生如果再不懂得惜福修福，那福从哪里来啊？现在大家看到我有这么一点福报，学了佛以后才懂得这个道理啊，修的呀。我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生的，决定节省，决定不会浪费。讲经的时间久了，认识人多了，当然供养也就多了。我把这些供养拿去印经书啊，我在早年的时候，这些供养做三庄左右，大概90%用在印诵经书。另外有10%呢，一部分放生，一部分布施医药。我只做这么三桩事情啊。经书印得很多，跟大家结的缘很广。要发愿殊胜呢，是这么来的。早年，这个大概是在20-30年前，我第一次印这个《华严经》，那个时候一套成本是台湾钱24块，我印的是小本的，64开的小本，袖珍型的，12册，瓶装12册，1册2块钱。我在平常用钱的时候，我用2块钱，我都会想一想，这2块钱如果能省下来，就多印一本书啊。所以怎么敢浪费？希望我们的法宝普遍的流通。那么现在除了经书之外，我们做的有录音带，有录像带，有 CD， 许许多多东西都在流通。那么最近发展的这个网络，都用在弘法利身上，把自己的生活约束到最低的水平，我们这个日子过成习惯，就过得很舒服啊。我们看到别人在享福啊，我在重福。那我现在不要想了，我要祝福。那这个福报什么时候享呢？古大德教导我们，也不是来生享，这一生临命终时候享，那是真的福报啊。临命终享什么福呢？没有病苦，欲知实知，自在往生。临命终是享这个福，不要害病啊。这才是真正的福报。只要有福的人，纵然一生当中没有接触过佛法，只要临命终时候有福报，这个福报就是神志清楚，没有病苦。如果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往生， 他就是一念生念就决定得生。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说的啊，决定得生啊，只要他肯念，只要他肯愿意去就行啊。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他最后那一念。有人念一生的佛，到最后那个念呢，贪图这个世缘，反而不能往生。这种人很多啊，或者是临终病苦昏迷不醒啊，别人帮他助念，他都听不见，这个不能往生。还有一类业障很重的人，一生念佛，临命终时听到念佛就讨厌，那就排斥不能接受，当然不能往生。凡是不能往生，决定随业流转了，这个我们要晓得。所以道理不明，方法不清楚，这一生得度的机缘很不容易抓住啊！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诸火神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底下一段，诸风神。佛有无量诸风神，这一句是说出了数量、团体的类别。这个风啊，诸位都知道。风也能利人，也能损害人啊。这个温和的风啊，我们感受到很快乐啊。如果来台风啊、龙卷风，那对我们就有很大的伤害啊。所以这个水火风啊，能利益众生，也能损害众生啊。那么此地表法呢，表什么呢？表各种运动，因为风是动的，不动了就不叫风了。佛法里面给我们讲基本的物质，现在称之为啊原子、电子、基本粒子，这个是一切物象都是由这些东西组合而成的，这基本的物质啊，佛教它做四大啊，四大，四大实在讲。就是说这个基本的物质，它的四个现象。这个四大里面有风大，风大就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那么由此可知，风的意思是表一切活动。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所谓的运动，各类的运动啊，都是属于这一类啊。那么主风神要落实在我们现前社会，那就是主持各种各类啊运动的专门人才啊。那么这些呢， 都算是诸众生。在佛法里面，也和这些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便宜风俗习惯，做这些潜移默化的工作，那么也算是诸众生，是这一类，这一类的。那么懂得这个道理呢，今天我们讲演艺人员这些表演演艺人员他们呢也属于这一类，所以这一类里面包含的范围啊很广很广甚至于还包括政治里面一些运动只要是一种运动都可以包括在这一类就这一类的这个里面呢包括很多种很多种很多类我们现在看这个上首表法所谓无碍光明诸风神凡是风啊都有无碍的意思如果有障碍它就不能活动必须没有障碍它才能展开活动那么从这号里面有光明两个字在脸上无碍那这个意思就是佛家常讲的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所应用的范围就广那么这是无碍光明表的意思第二根普现永灭诸风神一是造作永是勇猛能普遍实现这个里面的意思明显地告诉我们这些诸风神能够随类化身随类化身呢就是普现永逸他们看到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这里面没有障碍没有畏惧应当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表这个意思这个意义很深很广我们要细心体会如何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能让我们自己的生活与法相应与无障碍相应与普现相应 第三尊飘极云床诸风神啊，我们在德号里面所看到的全都是动向啊，飘是动，极也是动，云也是动向啊，床是高显非常明显啊，这个动啊不是暗中在动啊，非常明显，尤其云这个是表法啊，它表的是非有非空啊，表空有不二，理事不二啊，表证飘，这个里面有广的意思，表愿，即表行的意思啊，实在讲这两个字里面就是含着啊，大愿大行啊，唯有愿行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才能够成就无上的佛法第四尊净光庄严诸风神啊，这个净光庄严前面都曾经看过，但是他们的类别不相同啊，此地是诸风神里面讲的净光庄严，名号相同，意义跟前面不相同，那么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所有一切活动当中一定要与智慧相应，要与清净心相应，这种活动啊对社会是有利的啊，对众生呢是有益的啊，如果没有智慧啊，心不清净啊，或者是为自己的利益，为一个小团体的利益蛊惑群众啊，这个对社会产生了破坏，那这个罪过就无量无边了啊，它与净光相悖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我们把它总归结啊，你在这个经典里面细细去观察啊，把它总归结起来啊，都离不开智慧，所以佛法可以说高度智慧的方法啊，高度智慧的享受，高度智慧的生活啊，句句离不开智慧啊，句句离不开清净啊，这才是庄严。庄严这两个字简单的讲就是美好，通常我们也用真善美慧来解释啊，可是在世间法里面真善美慧呀，说实实在在话有名无实啊， 唯独佛法里面落实。你不懂得佛法，不知道修学佛法，真善美慧四个字只是你向往而已，决定的不是事实。学了佛之后这才明了，你能够用清净光明庄严自信，庄严自身，庄严生活环境，然后再扩大庄严虚空法界，第五尊立等借水诸风神，借水是把水吹干了，通常这个水呀、叫海水呀、能将大海水吹干，这是水。运动能产生巨大的力量，我想这个我们不必多说。过去我们可以在历史上读到，那么在现前我们在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地区里面，自己要仔细观察呢也能够看到，社会上所谓风云人物为什么叫风云人物？因为他的活动能够影响了整个社会，能够影响许许多多众生，这才称之为风云人物他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激发震动许许多多的人心这是许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推行佛陀教育又何尝不是个运动这也是个大的运动他老人家一生全心全力来推动这个运动。佛入灭之后由他的学生代代相传继续不断的在推动，这个推动完全是正面利益社会大众。那么经上讲利人借水，这水是什么？水在佛法里面是表贪心的，确实啊，唯有佛法了，才能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觉悟之后才能断贪嗔痴他的能力能够断贪，那个嗔跟痴自然就断掉了。你看看我们连续读的这个几段经文这个几段经文就是讲贪嗔痴嘛水是贪嘛，火是嗔恚嘛，风是愚痴嘛风是不守规矩乱动 愚痴就乱动了。你看讲水经常讲了三类呀、啊，主河神、主海神、主水神，你看看那个贪多厉害呀、啊！讲了三类，啊，嗔恚，这主火神，这是一类；啊，愚痴，这主风神，也是一类。啊，唯独水说了三类。啊，这个很有道理。所以大乘菩萨修学的总纲领就是一个布施。啊，六度统统是布施。啊，布施里面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持戒忍辱是属于无为布施啊。